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哎，我呢的教会的同工呢，就呢听到我跟他介绍有这个主啊救救我的节目，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其实我也有点问题想问。然后有一天呢，他过了一个聚会以后说，哎呀，我现在我教会弟兄姊妹呢，哎，都我都叫他直接问主啊救救我了。于是呢他就丢给了我一条问题，他就说，如果没做觉知的祷告，那向神祷告神会不会听呢？这个是初信的邓姊妹的问题。
我很多年前呢去医院布道啊，有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他说，哎呀，姚先生，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按牧师，跟他们去医院布道，他说，哎，你这么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啊，神不会，
对啊，
神不会听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的，你为了祷告你没作用哦。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的想法呢？很像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就觉得神就是我们以色列选民的神，你们外邦人算吧，那个跟你们没关系。但是呢，新约圣经包括呢，连希律王的圣殿也有外邦人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整个部分呢，就在告诉我们，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呐，他是全球每一个人的神呐，无论你信他不信他，他都是神。
我只是反问一个问题就足够了。圣灵感动人是不是只是感动基督徒呢？
对啊，
他是不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心里做工，也感动他们来相信呢？所以神做工，三一神包括圣灵，对还没有信主的，没有觉知祷告的，为什么不听他们祷告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是最大的问题。那么你说这个觉知祷告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什么，有一个什么事迹啊，这个十九世纪那个布道家有名的这个查尔斯芬尼啊，是他从他开始的嘛。所以呢现在有一种就误解，哎，这个觉知祷告是最重要最重要，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
其实所有人的祷告神都会听，包括小孩子，小孩子连这什么是觉知祷告他也没概念。所以呢，但是神应不应允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就要抓得很清楚。但是我发觉啊，通常呢都是初信的人呢，那个祷告呢，我觉得好像说的俗一点，特别灵验，就是。
那么初信的人可能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呢，天父一定特别垂听他们的。
主啊，救救我！
然后呢，刘姊妹呢就继续问，刚才姚谦牧师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就是呢，觉知祷告的历史是怎么来呢？什么查尔斯芬尼？你刚才说了这个什么啥？
那个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美国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宣教士嘛。那么我看教会历史，就是说这种的觉知祷告，哎，邀请这个听众走到讲台面前来，接受耶稣。这种的习惯，这种的方式是从他开始的。
如果我们看圣经呢，开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那些人是怎么信耶稣，什么受洗呢？就直接听到彼得呼召，他们就去受洗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
但是后来呢，就是公元二三世纪呢，他们因为教会是地下的，所以呢要审查，很小心很小心，那些人呢都得跟这个主教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让他们受洗。然后到了中世纪呢，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了，一出生几天就受洗，所以根本都没有这个觉知祷告。直到这个美国的布道运动，他们往西方布道，美国西方就是现在什么洛杉矶啊、三藩市那些地区布道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觉得啊，一信主就要有一个行动，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觉知祷告。
说实在的，刚刚万峰老师呢说这个教会历史啊，这个我觉得很好，但是呢觉知祷告这件事情呢，觉知这件事情呢不是一定是这么久这么迟啊，十九世纪才开始的。如果你小心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讲完道，他就公开对在场的人说，哎，你们自己啊，认为如何啊，他们就要有一个决定。
但是他们立刻受洗了嘛，就不像我们现在、哎、
这个受洗跟觉知都从同一个时间开始。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觉知这件事情呢不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才出现的，如果按圣经原来的意思也有，但是他不会高举这种形式，就是信主的这个表态嘛。
但是最惨呢，就是今天我们将这个觉知祷告变得好像洗礼一样，好像进基督教的门的第一步，其实洗礼才是，觉知呢是一个后来的那个措施，不应该把它代替了洗礼，或者觉知了好久都不洗礼，这个都不对的。那今天呢也是父亲节的啊，前后左右啊，那我觉得呢圣经有很多很父权的教导，就是从上而下的啊，例如呢 JCLM 的听众呢就问一个问题，就说生命记28章又审判又怎样的，这个教导到底是适用于所有遵行神律法的人啊，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时代，还是只是适用于当时的人呢？
当时人就是说是以色列人呢？
啊，对啊，
神特别的选民呢。那么这个听众朋友 JCLM， 你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生命记》这一章经文的适用性，到底是不是在合适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是不是？
我完全明白，因为我看到《生命记》28章了，那个审判呢，挺残酷的呢。那如果只是说他们就跟我没关嘛，挺好啊。
但是哎呀，这个当然你如果要研究下去呢，都要多了解旧约跟新约相关彼此相关的问题，彼此的
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呢，特别是以色列人临近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圣经经常用这个祝福跟咒诅呢，就说他们的一些未来的行动。如果你是这样，你就基利心山呢，就是祝福了；如果你是那样不遵行呢，你就咒诅了，就是这以巴路山呢，就是他们很多对立的那个做法说法。
那这个问题呢，如果严格来说呢，也有不同的圣经学者抱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里生命记，如果你看整章经文呢，一节啊，十三、十五、六十四节，很长啊，这一章经文，它都是比较一个怎么说呢？它不是单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这个条文，如果你们听从神就蒙福，如果呢你不听从呢，不遵从呢，哇，那个灾祸呢就惨了。那这种的论调呢，其实整本圣经不单是生命记，
对啊，
都充满是这种的情
况，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也是祝福啊。但是不信的人就必灭亡啊，这个也是这个
咒诅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这里呢，应当也
是
用所有地方的人，因为神是全地的主嘛。你如果不遵从神，哎，当然你要面对灾祸啦。
但是我的角度呢，就是呢，精神呢是永存的，就是呢，相信神得福，不信神得祸，这个是永存的。但是具体是什么福，具体是什么祸呢？这个就是可能跟那个时代有关。例如说啊，如果呢你信神呢，你就得福得到千百代，假设是这样。那但是例如万峰没孩子，那怎么还有千百代呢？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具体的那个情况而异。
对，我也同意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跟哇这么远古以色列人呢
年代
根本很多不同，但是圣经的原则还是适用于每一个年代。要不然呢，我们看圣经都没意思啦。你说整个旧约都是以色列百姓，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就不可以这样的理解。
所以重复一次，核心是精神是永存的，但是具体例子可能是有时代的局限。
主啊，救救我。
继续也是生命记的问题啊，劝慰子呢就问这个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第十二节，他说呢，每逢第三年，就是你捐十分之一的那年，你从你的土产取了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那这个呢，是不是在平常的十分之一以外再额外加一个的这个十一呢？
对对，
就是要给五分之一呢？
那是不是五分之一呢？如果按你所根据的圣经呢，或者说旧约整体对十一奉献的计算呢，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呢，老师就告诉我们啊，按他算啊，跟崔美姐这里说大概五分之一就是超过二十个
百分
之二十。那么老师就说，如果按旧约的规矩啊，这里说哎十分之一是一定的归于神，那么还有酬劳呢，那些利未人呢也要十分之一里面再拿出来吗？那么还有逢第三年呢，那个就是春雨体说了也要将出产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那些贫穷寄居的孤儿寡妇等等。那么老师那个时候告诉我们呢，差不多如果这样算呢，就大概呢旧约的十分之一呢就不是十分之一，是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三。
哇，
就跟
这么多。
对，跟这个春雨体所算的大概是类同的。
那我看圣经的翻译呢，因为千位子问的是和本的版本，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他是这样说。那和修本呢，他就说每逢第三年就是捐十分之一的那年，你要从你一切的土产中取十分之一。所以呢，两个版本的圣经呢已经有差别了。如果按照和本修订版的记载，可能它是每三年才交一次十分之一。
所以呢，我们说大概旧约的十分之一呢，因为你有时候他说第三年，其他的经卷记载就没有明确这样说，所以 我们不是活在那个这么远古的年代，我们只能说按旧约的十分之一呢，就超过本来的十分之一，大概是20%-30%之间，我可以这样说，这个是旧约的。如果你真的要跟他们算呢，是这个这回事了。
对了，总之呢，
但是我们要回到新约，新约圣经的就没有这么明确了。他说，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啊，哪里保罗对当代的教会他怎么说？哥林多后书9:7说，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嘛。所以新约的奉献，我们一直以来说是你是爱心的奉献，是委身的奉献，是超过十一的奉献。所以有一些新约的信徒宣教师，他奉献十一、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十分之五也有
啊。你看姚谦牧师奉献了一生了，所以更多了。
我不在这里这样说，但是崔美子这个问题带出来也是非常好，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对神的奉献是我们生命的奉献。
对呀，你越跟神计较，神就越跟你计较。捐的乐意的才是有福，要你享受奉献的那个旅程。
但是我要补充，新约没有废掉十一奉献哦。如果你不相信呢，马太福音23:23，主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说：“哎，按十一奉献，他还是在哪里这样的说的。”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张远良友相论的最后一次了。到底他们有什么大结局呢？这个老远会不会决志信耶稣呢？
第十二回下，在小张招待客人的时候，老远待在小张的书房当中胡思乱想，在思考着得救的问题。19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张远良友相论》。
我再想想，生前才有得救，死后就没有救了。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生命有多长呢？可能明天就死了。如果今天晚上不能得到罪的赦免，明天怎么办呢？这个事实在非常重要啊。
哎，老远，
哎，
在这里还好吗？
哎
哎，古人说啊，君子以书为友，以敬为财啊。哎，这个你在这个书房里头有没有想到什么奇思妙想呢？
哎，别开玩笑了，我哪有这个奇思妙想啊，我只有浅薄的愚见呢、啊、我心中实在是不安呢、啊、我的罪成为我的重担，我觉得比泰山还重啊。如果小张你知道可以消除我罪恶的道理，请你就指教我，给我一点好吗？
好，你看一看这本书，这套书还好吧？
这个书这么厚，整整8本书啊！
对了，这本书叫《新遗诏书》啊，用另外一个话呢，它叫《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
对了，我其实看过很多古文啊、现代的文章啊，《经史子集纲鉴》都看过。里头也有很多很好的知识，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跟我们说过怎样去除罪恶、拯救灵魂的道理，只有这一本新约圣经。
哎，那赶快告诉我在哪儿。
那打开他第四本书，找到没有？
第四本
有几句你看一看，那你念出来这里。
哎，
就这里。
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了，就是这句。
哎，我不太明白，小张，你能解释一下吗？
哪里不明白呢？好像说得挺清楚的，你不如将你的问题告诉我，我尽量解答。
哎，这个神爱世人，神是什么？是鬼神吗？
啊，这个神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上帝，不是鬼神，而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那个世人又是什么意思？是世界吗？还是世人呢？
对了，就看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也不是世代啊，或者你说这个是神啊，世界也是可以的啊。
那爱呢？爱是男女亲近的那种爱吗？
有点不同，这个是连续的意思，就是上帝怜悯我们世界里头每一个人。
那怎么怜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哎，就是他后面写的字了，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儿子。
什么是独生儿子
啊？哦，记不记得之前跟你说过啊，就叫耶稣基督，他也是上帝的本身，他就是救世主。
那甚至这个字是什么？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呢，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怜恤还有爱是无限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事情啊都不可以比较的。
那这个赐这个字呢，是因为上帝对自己的儿子很好吗？
不是不是，这个赐是上帝大大的施恩典给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他赐下他的儿子给我们人类，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受难受苦致死。
为什么他要死呢？
就是因为耶稣要带我们人类赎罪，包括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于是呢，相信他的人就不至于在死后沉沦在地狱里头，而是在天堂里头得到永远的福乐。这个就是受难的意思了。
我的罪实在太重了，恐怕上帝不肯赦免我，也不愿意将永远的福乐赐给我。
所以老远记得这一节的经文呢、啊，就是神爱世人，你只要依靠救世主耶稣基督，不要疑惑，只要相信，也不要违背上帝的命令，你就一定得救了。老远
张元良友相论剧中，作者第二位来华宣教士米莲牧师，于1819年在马六甲创作，播音万峰担任小张，杨天成担任老远，康宁担任旁白，良友电台制作，中国基督教章回体小说张元良友相论。
张远良友相论就这样结束了哈。那他虽然还没有决志，但是心里头有思想啊。那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叫嗨
嗨
啊，对啊，就是当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了人工智能 Heidelberg 遇上了 AI，
哇，
就是嗨，
我们都等候这种这么精彩的新的环节。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想看看500年前的一个教理问答，跟今天的人工智能教理问答碰出什么火花呢？
哎，听众朋友啊，你可以留心了啊。
好，那现在呢，就回答贤卫之言的分享啊。他就说呢，我们的华人教会的管理目标呢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符不符合圣经说耶稣差遣门徒要向万民做见证，要向全球做见证？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办教会的话，就不是大公的教会，不是信仰无国界啊，不能闭关自守啊，你觉得呢？
嗯，那么这个关于教会是不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个议题呢，我觉得非常复杂。
这个是历史问题，我想抢先回答。因为呢，在公元1910年呢，我想先说那个原生的历史啊。 1910年有一个聚会叫爱丁堡会议，在那个会议里头呢，就开始我们第一次听见一个叫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的概念，影响了整个民国时代的基督教会。那在这个自治、自养、自传的这个概念里头呢，它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华人不能再依赖这个宣教士去管理教会了，我们应该由华人自己去办一个教会，我们呢不用再依赖外国的奉献来支持我们呢，我们应该自己奉献，自己支持我们的教会。自传呢，就是我们不用单靠外国人来到中华大地来传扬福音了，我们也要自己兴起去传扬福音了。这个就是三次概念的缘起。当然你说之后它发展成为一个怎样的情况，那个就不是今天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们说自办教会就是这个自治、自养、自传这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再是一个单单被别人祝福的群体，我们也能够自己祝福自己。那当然再下一步就是我们也能够出去祝福普世的人，让他们都认识耶稣基督。
谢谢万峰老师费那么纯切来解释这个三字的由来啊，我非常同意啊，这个三字这个本来的来源是这样。但是他的问题说教会独立自主是不是不合圣经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要看先来了解教会的本身是神的呼召，那么教会按圣经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耶稣也给万民给门徒向万民传福音，所以教会的本质是神呼召，也是属于万民的。所以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团体，是有基督做他的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一个普世的团契。
甚至我们更加拉宽教会的概念，就是逢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就是教会。那你现在说我们的所谓的封闭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架构一个制度里头的教会，那就算是我在香港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可能跟海外的不同的同一个宗派的教会有很多联系，有时候现在我教会的牧师也去了外国去探访他们了，但是我们还是独立办啊，财政自主。
还是一句话，教会按耶稣基督的本意是一个国际性的团体，应当有彼此有交流，有属灵的团契，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你说到教会也在不同的地区地方在
有它的制度，
有它的制度，有它的文化，有它的独立性，应当也尊重各地有不同的情况。
对啊，
在这种情况里面姚谦就觉得比较复杂，你不可以说哎呀这办教会他就一定完全不跟其他地方的教会来往，这个当然不是基督的原因嘛。但是你说哎什么都没有分别，美国的教会跟中国的教会真全都是一样了，我就不同意。
对啊，甚至姚谦牧师为什么按理他这样的人不按万峰这么优秀的。
万峰是博士呢
就是
他不是牧师哦。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制度，这个也是这个独立的一个部分，架构里头独立，但是精神是共同的。
所以这个问题应当你从多元多角度去思考比较理想。
对了，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信息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数目字@liangyou.net。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